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11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10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刘霞顺利抵达德国柏林，刘霞抵达柏林，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施压有效，我们进决赛了。高卢雄鸡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经历大臣辞职风波后，英国脱欧努力继续向前。赴北约峰会前，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友退还未出军费，习近平出席阿拉伯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日本人为朝鲜自主和申报不可信，需引进强制审查制度。中兴通讯被解职高管发告别信，强调深感耻辱，遭网民热议。海南副省长赴海航集团调研，希望海航专注航空主业。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临港，计划年产50万辆。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刘霞顺利抵达德国柏林，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周二傍晚，刘晓波遗孀刘霞飞抵柏林特格尔机场，德国媒体立即争相报道。德国电视二台感叹说，刘霞终于自由了。柏林每日劲报表示，刘霞达到了目标了。据德新社报道，就在诺和奖得主刘晓波狱中病逝还有2天就满1周年之际，被软禁8年的刘霞终于获释，于周二达乘分行班机经赫尔辛基抵达柏林，并将在柏林接受治疗。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为释放刘霞做了努力。刘霞的一位好友向德新社表示，对释放起了关键作用的显然是默克尔5月间最近一次的来访。根据这位友人的描述，刘霞上周被告知将允许出境。自4年多来，德国驻北京大使馆是唯一一家经常和刘霞保持电话联系的大使馆。特别是刘晓波1年前去世后，德国大使经常和他通电话。刘霞来德后是否会从事政治活动，目前尚不清楚。德新社报道说，不光刘霞的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刘霞从来就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只是因为是刘晓波的妻子才受到牵连。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刘霞抵达柏林，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施压有效。据多方消息显示，已故著名利益人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已在7月10日离开中国后抵达德国柏林。中国外交部在本周二证实了现年57岁的刘霞因健康原因按照其本人意愿前往德国接受治疗的消息。刘霞是在当地时间周二上午近11时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了前往柏林距离出发最近的一架芬兰航空公司的 AY86 航班起飞，并于当地时间下午2:15在芬兰赫尔辛基国际机场降落，之后转机飞往柏林。德国驻华大使柯穆贤也全程陪同刘霞同机返回德国。据布鲁托社最新报道，刘霞已于柏林时间周二下午6时左右抵达柏林泰格尔机场，并从私人通道在德国官员陪同下登上一辆黑色面包车离开。德国外长马斯随后通过推特发布了这一消息。据了解，刘霞抵达柏林后会有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对此，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评论说，刘霞的获释表明，如果有关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北京是会退让的。现在仍然需要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免当局骚扰刘霞在中国的家人。我们进决赛了，高卢雄鸡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在周二晚与圣彼得堡体育场打响。最终，法国队凭借后卫球员乌姆蒂蒂在下半场的头球破门，以1-0的比分最终战胜了北境强敌比利时队，时隔12年后再次打进世界杯决赛。法国和比利时不仅在历史上悠远已久，两国的足球队在过去的交往中也常常互有胜负。本场比赛是法国队第6次进入世界杯半决赛，上半场的比赛场面上，比利时占据更多优势，控球率将 近 59%， 但法国队对球门构成的实质性威胁次数则更多，射门射正数也更具优势。下半场开始不久后，第51分钟，法国队赢得了一个角球，金童格里兹曼发出角球，乌姆蒂蒂争得头球，甩头攻门，皮球飞入球门远角，让措施良及的前锋吉鲁汗颜为法国队进球立功。进球后，法国队更是坚持起防守反击打法，越踢越保守，最终将这一比分在经过了6分钟的补时后定格在了1-0。法国队时隔12年，也就是令法国人铭记犹新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再次重回决赛。法国队周日的对手将在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较量中产生。经历关键大臣辞职风波后，英国脱欧努力继续向前。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在英国政府，两位重要的大臣，脱欧事务大臣和外交大臣，因为不同意首相梅的脱欧策略而轰轰烈烈的辞职之后，梅首相任命了曾经反对脱欧后又支持脱欧的杰里米·亨特担任外交大臣一职，任命多米尼克·拉布为新的脱欧事务大臣。星期一，很多人都预测梅政府可能还会有人辞职，从而引发梅政府的倒台。在任命新的外交大臣和脱欧事务大臣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二召开新内阁开会，新内阁表示要团结在梅首相的身边。持疑欧主义的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表示，他无意跟着外交大臣和脱欧大臣辞职。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他绝对不会辞职，而且他也不认为梅政府处在困境之中。另外一个脱欧主义者，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也排除了他辞职的可能性。新的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首相梅的脱欧方案。至于新的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自从星期一被任命之后，就开始会晤企业界领导人，为特蕾莎梅的新的脱欧方案进行游说。法新社指出，特蕾莎梅的新的脱欧方案似乎在企业界那里反应良好，目前反对者想推翻梅政府还不是容易的事。
赴北约峰会前，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友退还未出军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启程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前，发推指控北约盟友没有完全履行向该组织提供经费的责任，不要求出钱少的国家应向美国退费。据白宫随行记者提供的报道实录，特朗普在当天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在防务问题上，美国对北约的贡献巨大，承担了至少 70% 的开支，而同为北约成员的欧盟成员国们则付出太少。特朗普指出，此行将和这些国家商量出解决办法。特朗普说，在贸易方面，美国对去年对欧盟贸易逆差达到1510亿美元，这则显示美国正在被欧盟利用。此外，他还在当天进一步质疑欧盟北约成员国是否应将拖欠该组织的经费转交给美国作为补偿。对此，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很多北约的成员国依赖北约提供防御保障，不仅在经费供应上少于 2% 的规定标准，非常少，还常年拖欠应缴纳的财政投入，美国会得到补偿吗？习近平出席第八届阿拉伯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路透社自北京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并宣布中方设立以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重建专项计划，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同有重建需求的国家加强合作，按照商业化原则推进就业面广、促稳效益好的项目。法新社也报道说，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就试图加强他对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在叙利亚问题上，北京接待了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高级代表团。中国还在吉布提建立了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近年来，中国更是向阿拉伯以及亚非国家提供了众多的贷款。路透社援引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8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总额将超过7500亿美元。习近平称，中阿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能源合作双轮转动，实现金融合作、高新技术合作两翼齐飞。为推动金融同业交流合作，中方将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配备30亿美元金融合作专项贷款。中方愿意围绕发展促进和平、集体安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通道航行、无核武器区等广泛议题，同阿拉伯方面开展更多的对话协商。中国将再向叙利亚、也门、约旦、黎巴嫩提供6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用于当地人道主义事业和重建事业。中国还将同地区国家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中方愿参与阿拉伯国家有关港口和未来阿拉伯铁路网的建设，支持阿方构建连接中亚和东非、沟通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黄金枢纽物流网。
日本认为朝鲜自主核申报不可信，需引进强制审查制度。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政府认为朝鲜无核化需要高强度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需引进强制核查制度，就此正在与美国进行协调。日本认为朝鲜自主核申报不可信任，对未申报的设施需进行强制的核查。如果美朝后续谈判继续进行，朝鲜需要申报核设施，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在此过程当中，国际原子能机构可对未申报的核设施进行检查，前提是必须提前2个小时向朝鲜通报。分析称，如果朝鲜以证据不充分为由拒绝检查要求，美朝谈判将回到原点。日本总理官邸一位负责人认为，需进行强制性的、无预告式的突击检查，强调需要引进强制核查机制。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如果不提出严格条件施压，朝鲜就不会采取行动；如果妥协，朝鲜就会留下秘密设施。为此，日本提出了必须进行彻底核查的主张。日本外相河野太郎8日出席韩美日外长会议，多次强调对所有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需进行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为此美日韩三方将保持紧密合作。另外，在蓬佩奥第3次访朝仍未就朝鲜无核化取得具体成果后，不仅美国的反对党特朗普的最大友军保守倾向媒体福克斯新闻也发出批评之声，称蓬佩奥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朝鲜。
中兴通讯被解职高管发告别信，强调深感屈辱，遭网民热议。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在今日依照美国政府的要求，对公司管理层中的多名负责人进行了更换。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全球营销负责人张振辉在离开这家他曾工作18年的公司前，发出全员告别信，表示这样的离开是非所愿，深感屈辱。张振辉的告别信经网络传播后，并没有如其所愿的以大大民族和国家大义牌，而掩盖中兴管理层在这一事件中所犯下的原则性错误和管理失败。众多网友留言质疑道，他把自己标榜为中兴的战士、民族的英雄，但有哪个民族英雄让自己的国家蒙受如此巨大的耻辱和损失呢？还有人更是提出，有没有违反规定卖芯片给伊朗呢？你作为高层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海南副省长赴海航集团调研，希望海航专注航空主业。海航集团在经历了过去一年被爆料公司债台高筑、被迫出售海外资产的消息后，管理层又在当下发生重大变故。海南省常务副省长王昭辉在近日前往海南海航集团开展调研，并提出希望海航集团在今后专注航空主业。听取了海航集团各系统代表对于工作岗位情况的介绍和发言后，毛超峰表示，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海航集团是海南改革开放的一块金字招牌。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临港计划，年产50万辆。美国著名的电动车及能源公司特斯拉首个海外工厂落户上海临港计划正式敲定。据按照该计划，年生产量将达到50万纯电动车，最快将会在明年春节后开工。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7月6日中美间的贸易战正式打响，双方开始互征惩罚性关税，美国也对欧盟部分商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更凸显了相继在柏林举行的中德政府间磋商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中阿经济论坛显得相当重要。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否合理，是否有效，是否会造成双输局面，甚至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就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争论不休，严阵以待之时，中国和德国这两个同病相怜的全球最大出口国，7月9日在双方总理的主持下举行了第5次政府间磋商会议。今年的会议上，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自然成为重要话题。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了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国际贸易顺畅运转符合德国利益。他说，中美两国相互加征关税对德国企业也造成冲击，德中双方则形成共识，恪守世贸组织的规则。默克尔总理同时指出了一个德国企业界关心的问题，即德中两国间的市场准入机制不平等问题，认为这依然是中德双方磋商的话题。他对中国宣布将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合资企业解除股比限制等举措表示欢迎。据报道，目前大约有5000余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自2016年起，中国成为了德国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双边贸易额高达1869亿欧元。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主席林哈德会前指出，德中两国同时也处于一场体制的竞赛中，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垒德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会不断产生问题，本次政府间磋商也估计会谈到这些。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德国期间表示，自由贸易对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今年的德中两国政府会议签署了22份协议及意向声明，其中包括就无人驾驶技术展开合作。在政府磋商会议之外，随行的两国企业界代表也签署多份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州投资新建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协议。按照合同，宁德时代将投入数亿欧元的资金，长期将创造近1000个就业岗位。德国宝马汽车集团也与宁德时代签署了合同，未来将从图林根电池工厂采购价值15亿欧元的电池。几乎与此同时的7月10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中阿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丝绸之路是中阿两大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计划，将促进中阿间的集体合作。习近平还具体强调，将积极推动中阿将油气合作、低碳能源合作的双轮转动，深化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炼化、储运等全产业链合作，打造互惠互利、长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分析认为，与阿拉伯国家推进油气加合作项目，有望提速中阿能源合作的格局，油气类上市公司也将获得发展机遇。据介绍，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政府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于2004年宣布成立的多边合作组织，全称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论坛设置部长级会议这一常设机制，由各国部长和阿盟秘书长组成，每2年在相关国家轮流举行一次例会。 主要讨论加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论坛还设有高官委员会会议，每年例行举行会议，负责筹备部长级会议，并落实部长级会议的决议和决定，并举行中阿高官级战略政治磋商。随着论坛的不断发展与合作深化，在论坛框架下逐步形成了中阿企业家大会及投资研讨会、中阿关系及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和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互办艺术节等不同领域的具体合作机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美中贸易战硝烟下的中德和中阿合作，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二抵达柏林，这是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的一个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写道，中国让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流亡德国。副标题指出，自从其丈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霞就一直被扣留在家里。署名布黑斯·贝特霍雷蒂的文章写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今年57岁的女诗人和艺术家刘霞，于7月10号星期二下午5点抵达柏林。刘霞在中国受到警方监视多年，终于在她丈夫去世一周年纪念日之前3天抵达柏林。刘晓波在2009年因组织制定民主化宣言08宪章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的徒刑。文章说他至死也没有被释放，星期五在柏林将有组织活动，一边向死去的作家致敬。文章指出，星期二前往机场迎接刘霞的有中国流亡作家廖义武和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人赫塔·穆勒，另外还有30多名记者。刘霞在抵达的时候没有发表声明。文章表示，好几年以来，刘霞一直想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和亲近的人在一起。北京当局证实他离开中国，说刘霞去德国是为了接受治疗。根据亲近他的人的说法，刘霞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德国已经就刘霞问题和中国谈判了好几个月。此次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后的第二天，刘霞终于成行离开了中国。李克强于7月9号星期一在柏林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今年5月底曾经访问中国，当时默克尔将刘霞的释放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默克尔与李克强当时讨论过刘霞的案子，并重申柏林希望刘霞到德国治疗忧郁症。周二早上，刘霞的弟弟向刘霞的朋友们透露了刘霞离开中国的消息，然后消息就扩散开来了。中国外交部周二下午证实，刘霞已经前往德国接受治疗。文章写道，刘霞和他的国内外的亲近的人最初认为刘霞将会于4月下旬离境，中国最初给过德国这样的保证。但是刘霞并没有能够如期成行。随后在流亡德国的诗人廖义武在网络上公布刘霞处于自杀边缘的电话录音之后，出现了一波抗议中国不让刘霞离境的浪潮。文章继续写道，自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她被监禁的丈夫以来，刘霞一直处于事实上的软禁状态，他只能在中国安全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出去或者是见人，尽管他从来没有被指控犯过任何罪行。 文章还表示，刘霞在北京市中心的公寓楼一直有人看管，她没有移动设备，不能上网，她的电话被窃听。一名法新社的记者周一上午的时候，曾经短时间在她的家见到她，但刘霞拒绝接受采访，也没有透露她要离开中国。文章还写道，刘霞的释放揭示了近年来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接近刘霞的人认为，刘霞的离开是有条件的，因为她的弟弟还被困在中国，她无疑会保持低调。刘霞的弟弟刘辉2013年因不很重要的商业违法行为被判入狱，然后获得假释，但是他仍然可能随时再度被关进监狱。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为您带来的北美来红。
五月二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布题为《中国与战略竞争时代》的报告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交建收购加拿大爱康建筑公司。为此，中国大使卢沙野5月29号撰文《中国不是加拿大的威胁》，为中国辩护。稍后，检视防务周刊政治事务和国防记者卢本·约翰逊也撰文指中国更多是威胁而非伙伴。卢本·约翰逊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长达163页的报告是一个分水岭，卓越之处在于其总体的结论，即中国至多是一个狡猾的伙伴，最糟是一个导弹的伙伴，并且固守无情和威权的统治术。因为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侨民，加拿大多年来一直试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平衡观点，过去为了避免过于敌对北京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安全政策是把积极的外交、不对称的经济协议、技术创新以及不断升级的军费开支整合在一起，与以前的政策背道而驰。卢本·约翰逊认为，中国不断增加航空航天平台和源源不断的生产武器，但中国国防开支增加却远不止于此。中国有意开发新一代超越美国的军事技术，使中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优势。创新战略包括吸收西方技术，北京还强调人工智能、无人武器系统和定向能武器的创新和颠覆性进展。这份报告提供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解放军积极推动军事机器人和无人系统的发展。迄今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了一系列无人机，同时也在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部署无人水下航空器、地面无人机和水上无人机。解放军研究人员积极研发一系列的定向能武器，包括高能激光、高功率微波武器和磁轨炮。据报道，高功率微波武器的进展引人注目，比美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加明显的进步。2017年1月，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黄文华因为其对定向能武器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国防工业部门在群体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7年6月，中国主要国防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展示了其在119个固定翼无人机测试中的群体智能优势，超过了以前的67架。中国军事博物馆在一次展览中描绘了一个无人机群体作战系统，其中包括用于侦察、干扰和针对航空母舰的群体攻击。卢本·约翰逊指，中国所使用的技术大部分来自国外，武器系统中使用的大多数传统军事技术过去和将来都来自俄罗斯。在最近的一次国际防务博览会上，一位俄罗斯工程师将中国的创新方法总结为绞肉机。他们把其他国家的技术、设计技巧和组件混合在一起，加工成一种武器，然后自豪地宣称他们是纯中国制造。一位加拿大官员指，他和其他国防领域的人多年来一直在呼吁，但直到现在，加拿大政府上层认真对待中国威胁的人依然很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辩称，中国一直是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是2016年和2017年全球最大的新注册专利持有者。他说，有人充满想象，声称中国发展依赖于窃取西方国家技术，并反问，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怎么能够仅仅通过窃取其他国家技术来发展呢？他希望西方国家为了保持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必须跑得更快，而不是绊倒其他国家和耍肮脏的诡计。卢沙也强调，全球标准绝不是西方的标准，用西方制定的标准来禁止或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是徒劳的，与国际道德背道而驰。他提醒加拿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加拿大一直吹嘘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希望加拿大能够把中国视为一个不同的国家，不要因为分歧而把中国视为威胁。他甚至称，加拿大只有摆脱这一恶魔，才能减轻负担，与中国合作，并登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以及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相继辞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诺沃特尼表示，英国退出欧盟的过程一片混乱，两名内阁部长辞职，这有可能损害到欧元区的经济增长，而欧美之间的贸易战也对欧元区的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此前警告说，贸易战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比决策者和投资者想象的都大。诺沃特尼说，欧洲央行正在密切跟踪英国脱欧协商所产生的影响，他强调这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三大风险之一。他表示，这主要是英国的一项风险，但也给欧元区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迪蒙也表示，我认为英国退欧最终对于英国人民以及英国经济增长都将产生严重影响。英国经济增长减慢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脱欧几乎殃及每个人。欧洲央行预期欧元区经济增长今年为 2.1%， 2019年和2022年增幅分别放缓至 1.9% 和 1.7%。 诺沃特尼认为，包括贸易战迫近以及经济产能受限等问题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他指出，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不意味着好时光结束了，这只是说明我们到达了一个平台期，随着产能的提高，经济仍会取得增长。诺沃特尼称，直到2019年夏季都将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央行针对任何货币政策的收缩都将采取观望的策略。欧洲央行上个月决定将在年底结束2.6万亿欧元的购债计划，但表示至少在明年夏季之前利率会维持不变。这一措辞推后了市场对升息时间的预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布罗夫斯基指出，欧洲应该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来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这意味着必须加强经济货币联盟的基础，建立财政缓冲，促进生产和投资，使经济增长模式更具包容性。欧元区去年曾经创下欧债危机后最强劲的增长，今年年初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一季度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了 0.4%， 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 0.7%。 目前欧元区第四季度经济预期也不令人乐观。有分析指出，欧元区经济增速走低主要是受外部需求疲弱的影响，例如第一季度欧元区出口自2012年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政府支出停滞不前，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大幅放缓，这些因素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此外，近几个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走高，六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一年多的新高，为 2%。 有分析认为，这导致家庭消费减少。多名消息人士曾经向路透社表示，欧洲央行考虑明年起购进更多长期债券，以便即使央行停止为经济注入新资金后，欧元区借款成本仍能够得到抑制。 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巩固欧元区一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的核心。尽管法国人和德国人对欧元区预算存在严重分歧，但德国领导人可能会接受欧元区共有资金池的想法。多年来，法国一直倡导以这样的稳定工具缓和经济冲击的影响，并加强融合的想法。在贸易冲突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前不久表示，国际贸易的紧张局势将会使欧元区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拉加德称，贸易战将是欧元区经济最大的杀手。从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去年欧元区经济扩张迅速迅猛，然而这种势头因为贸易战已经缓了下来。由于贸易战的风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可能会适度下调七月份的经济预期。不过，拉加德表示，欧元区实行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推动成员国经济的增长，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会特别剧烈。拉加德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有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首当其冲的便是缓解紧张的贸易局势。对于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拉加德将其归咎于美国向各国加征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还曾经表示，欧洲在贸易方面可能与中国一样坏。欧盟开始对选定的美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包括果汁、摩托车和威士忌。这些产品是对美国向欧盟铁、铝产品征税的反击。特朗普则威胁将对欧洲进口的车辆进一步加征关税。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公济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2018年是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随真理检验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中国社会开始挣脱常年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高压束缚，迅速活跃沸腾起来。西单民主墙开始集结越来越多的民众，各种民间刊物不断涌现，星星画社也在这种冲破束缚的渴望中破茧而出。1979年9月27日，一批艺术家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毅然将自己的作品悬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的栅栏上。如果说星星画展被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的话，它的出现与落幕也记录着那个年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步伐。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国际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奈女士及其丈夫自由艺术家杨杰仓先生，谈谈他们对这一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观察。出生于德国的杨天奈女士80年代中期赴中国留学，她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正是对1979年到1989年中国前卫艺术创作的符号分析。杨杰仓先生当时正在广州美院读书，对星星画派事件记忆犹新，也对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颇有独到见解。您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1979年到1989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符号的分析。那么首先我想知道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段的中国当代艺术？
当然我写了这本书，就是90年代中心到然后2003年发表。我是本人从1985年到1987年在中国读书的，所以正好是中国当代艺术还是所谓的中国前卫艺术最热闹的两年，最开放的两年，所以当时的一些合作者都是我的朋友，还是甚至我的中央美院的同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理所当然要写一个跟我很接近的题目。我的硕士论文我的教授就要求我做考古的。好啊，那我就只能做考古秦国的青铜器。但是通过这个题目我就发现，我觉得做考古是太多想象，因为你每次就是 找到一个新的分母，那你马上就你前面所写的可能都是错误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呢，不要考古还是考今就更好一些。
79年星星画派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您对这件事件有印象吗？
对，当时很清楚，特别感动，特别激动，甚至我是78年进的广州美院嘛，然后79年我当时的印象是有朋友们收到电话从北京打来的，当时在我们的传达室里面，朋友们开始讨论起关于这个游行，他提出一个艺术要自由，政治要民主这种口号，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啊，这是对的啊，因为当时我们第一那个文革结束嘛，所谓邓小平要做4个现代化嘛，所以我们就考进了美术学院，都以为啊是要国家一下子就很开明了，甚至在艺术上也可以提出这种口号，所以我们就觉得未来很好，因为我们也就觉得是一种改变嘛，我们就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能政府会跟着承认这种事情，所以就比较激动。当时他这个事情新型化学不是只有一次，他发生过几次的，后来那个中国美术协会的主席他们都很开明，还甚至允许他们在那个中国美术馆做一个展览啊，甚至就是后来慢慢就是事情就是平息了，就是没有那么剑拔弩张的情况下面，事情就平息了，甚至后来这些人也出国了，就这样子，事情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抓人了，那么紧张，没有。
杰成所说的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新兴画派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把艺术带到公共场所，而且他们就是把他们的作品挂在中国美术馆的那个外墙上，这个很重要，是吧？他们先就是从外面围绕它，然后第二年就真正在里面做展览，所以不说他从他的风格上有什么影响，但是最起码他从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对艺术家的影响力很大，他就给他一个很大的自信，而且也就是告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好了，开放时代来了，政府允许我们参与，就是提出一些新的观念。有意思的是，他一方面他把文革的一些习惯还是一些做法就带过来，是吧？他们就这样像一个群众运动一样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公共场所，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从那个文革来的，是吧？然后他们也参加那个去北京的民族墙的那次的示威游行，而且还走在第一行，这然后还写一些标语，这肯定跟文革有关系。然后对以后的艺术的印象，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是给他一种自信，他就是说明那个艺术跟政治还是分不开的。
这个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其实政治上是波动还是很大，尤其是80年代中期很快就有一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这些政治上的这种波动对这个时期的艺术创作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那个影响马上就很直接，是吧？比如说新兴画派就是要出国，是吧？他们都离开中国，去日本，还给去日本还是去法国？以后就是最大的印象，也就是那个1989年的那个中国前卫艺术展，它原来就是要1987年底就做在那个农展馆，北京的农展馆，然后因为1987年底就已经开始一个反右的运动，所以他们就做不了，要往后推到1989年。当时的运动的名字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反正这是1987年，具体哪一个名称我现在忘了，但是好像是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这种印象就是很直接，包括当时的一些美术报纸，因为当时美术的报刊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种运动对他们的影响当然最直接，是吧？
1989之后，中国发生了政治上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就是天安门事件。那么在这之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方向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那在89年之后， 就这个事件对这个艺术创作，对当代艺术，有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那肯定，他们就是可以说这十年就是提出一些新的价值观，是吧？然后也做一些基本的工作，就是把一些多余的符号化，一些多余的内容，就把它清干净。比如说当时王广义他就是说情理人文日情，是吧？应该说中国的政治艺术，中国的宣传的艺术都是有一些内容，很多内容，是吧？每一个东西连用什么光线，用什么颜色，用什么样的姿态，都有一个内容，是吧？所以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内容，那个当代艺术家当时要把它去掉，是吧？他们要谈另外一种内容，然后他们吸收的从西方来的艺术还是思想和哲学，又加上很多内容，那他们就很难办，是吧？所以很多艺术家当时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内容，甚至把自我就取消掉，然后就找到一些新的观念，是吧？比如说黄永平，他就是把艺术家代替，就是偶然性就代替艺术家，当然他这样也就是跟着西方的前卫艺术，像 John Cage 还是 Marcel Duchamp 的一些做法，但是他在中国的背景里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把前面所留下来的那些意义还是观念过剩的那种东西全部洗干净和去掉。为什么以后1989年以后，还是应该说1992年邓小平南下以后的艺术完全不一样，是吧？因为当时的政策有变化，然后艺术家的心态变化也很大。具体的不一样，他我刚刚说的从一种很积极性，从积极性到一个消极的态度，明白吗？
就是表现在艺术上，
完全现实主义和政治迫不，这是一些很消极的一些态度，对现实的一种消极的心态。为什么他以后在市场上那么成功？为什么中国政府还是允许他？因为他就发现西方人就很容易就接近和接受一个这样的消极的和一种对中国现实的讽刺的一些作品，是吧？所以但是中国政府也觉得这个是小马当帮凶，是吧？就是大帮忙，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还是允许他，不是把他全部压下去。但是跟80年代的这种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工作也完全不一样，是吧？他变成从一个我刚刚说了，把一些大的观念和概念去掉，把那种意义泛滥和意义多生的那种状态清理掉以后，就回到一个第一是那种讽刺和消极的心态，第二是一种更加私人化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当时90年代就出现一些叫 apartment 艺术，就是在家里自己做作品，还是跟你本人的历史有关的一些作品，所以已经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更个人化了，
所以更个人化，而且我觉得那个文革的影子就是少很多，就已经西方的影子更重要。
可以接一个话题，因为我从旁边的观察，我看的就是64以后，就是89后的艺术为什么转成这样子，后面还是有政策的。因为这个所谓打出维稳这一块以后啊，因为他共产党在的时候或者是政府什么方法都用了，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策展人叫厉宪庭和高明路，这些人他们本来都已经跑到美国去加拿大去，就不回来了。因为当时他们特别是厉宪庭就要求艺术家签字那个释放魏京生的时候出问题了，后来就跑到加拿大去。 但是后来政府，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熟的，政府就要求很多方法，要求他们回来，信誓旦旦说回来没问题。没问题以后呢，当时就是流行一种现象，就是出现了像崔健的音乐啊、摇滚啊、王朔的小说啊，包括立宪停车化的一些什么完形现实主义啊、政治波普啊、什么中国的光头啊、大牙齿啊这种，反正就是像漫画性的那种展览就很多。这种情况实际上听了说了很对，实际上是小骂当帮凶，这是允许的、默认的。那些很有重量的观念的那个清理人文热情的艺术看不见了。就一下子出来一些都是嬉皮笑脸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我们需要，我们是很想改变，但是这种嬉皮笑脸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当时共产党真的是倒闭了，说到底就是从精神上已经不再承认你，但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让一些文化界的人得到了缓解，一下子这种就是可以出一点血，就是说放一点血，但是就救命血。结果到了后来他们渡过难关以后，立宪亭现在策划一个山水画展览都要关门的，太厉害了啊！他们用的方法。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国际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及其丈夫、自由艺术家杨杰仓先生的采访，从新兴画派看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当代艺术创作。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收听这次采访节目更完整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
各位听众，太阳镜、沙滩浴巾、防晒霜已经准备好，接下来的就是开始收拾行李了。从七月开始，法国人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夏天长假。有的法国人偏爱七月去度假，也有的法国人喜欢八月。热衷度暑假的法国人大多会在夏天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带薪假期去放松休息，几十年来已经成为法国人的传统。法国人还把夏日选择不同时间休假的人分别称为七月人和八月人。根据法国近期调查显示，众多法国人偏爱选择法国境内度假，这可能是一种传统习惯，也可能是出于经济的考量。根据法国 IPSO 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与欧洲北美洲人和亚洲人相比，法国人似乎更喜欢把选择本国作为其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暑假来了，法国人要去哪里度假呢？不妨先看看法国人最爱去的度假城市吧，然后你可以做出什么选择呢？特别是对于那些还在犹豫选择度假的人，可以参考网站上发布2018年7月1日到8月31日之间法国人搜寻最多准备停留一周以上的10个法国城市，巴黎在排名榜的首位，紧接着就是那些海滨城市。法国首都巴黎的确因为拥有众多的旅游景点，数不胜数的博物馆，还可以在塞纳河边行人道散步，马海区大大小小的商店，还可以去蒙马特高地观看风景，更可以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边喝咖啡边聊天。另外，一些只有夏季才有的活动也充满了吸引力，比如已经开始的巴黎沙滩活动，继续吸引着众人休闲。大家可以在这里打篮球、骑自行车、看一些即兴表演，不用出巴黎，就可以好好的休闲放松。另外，为了保护环境，2018年的巴黎沙滩活动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成为法国首个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公共场所。另外，法国南部和西部海岸同样吸引众多游客，如尼斯、马赛也名列前茅。 大家知道，尼斯是一座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可能是因为有条名叫英国人漫步大道沿海展开，游客可以一边看海景，一边欣赏沿着滨海大道建设的充满特质的建筑，有高档商店，有酒家，有旅馆，有博物馆，也有住家。这些不同时代建设起来的建筑记录着尼斯当地发展的历史。如果六月份能够到访尼斯所在的普罗旺斯地区，还可以去感受薰衣草田中散发的芬芳。同样，马赛也不例外。马赛属于法国人偏爱的到访城市。大家知道，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拥有法国最大的海港。上千年来，马赛是东方货品输入西方世界的重镇。历史上，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不同信仰和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来到马赛中心的老港口，看见的是停泊在港口中不同的游船和船只。抬眼望去，可以看见建筑在高山顶上的圣母教堂。法国西南部城市比亚利茨也别具特色。比亚利茨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起点，属于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度假胜地。比亚利茨以其漫长的海岸线、宽阔的细沙滩、高高的海浪吸引着冲浪的爱好者。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上流社会也特别青睐比亚利茨，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西班牙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等都曾经来到这里度假。其实法国本土有许多建筑风格各异、风景优美的小城，有时间停下来随着感觉走，都可以发现风景独特的法国小城市，度过夏日美好的假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偏爱在法国度假。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刘霞顺利抵达德国柏林，刘霞抵达柏林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施压有效，我们进决赛了。高卢雄鸡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经历大臣辞职风波后，英国脱欧努力继续向前。赴北约峰会前，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友退还未出军费。习近平出席中阿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日本人为朝鲜自主核申报不可信，需引进强制审查措施。中兴通讯被解职，高管发告别信，强调深感屈辱，遭网民热议。海南副省长赴海航集团调研，希望海航专注航空主业。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临港，计划年产50万辆电动车。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琳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Prévu que elle soit douc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Gag Uben 中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Un poète, tu n'as que la lune en tête. Mais mon père, tu es calme. tête, tu n'as regardé qu'énervé. Tout est beau si c'est vu du tout bloqué. Prose ou poésie, tout n'est que prétexte. Pas la peine de t'excuser. Muse ou égérie, mes petites fesses ne cessent de t'inspirer. Je fais des hardéos, jamais ne me lasse. Par amour pour un toquet. Ne faut-il pas que jeunesse se passe? À quoi bon se bousculer? Oh, tu t'entends à te foutre de tout le pourvu qu'elle soit douce. D'un poète, tu n'as que la lune.